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5,091例，24例病逝；惠州新增11,695例，17例病亡。民调显示，生活成本将成为今年澳洲大选主要议题。南澳同英国外长签署网络防御协议。2021年澳洲人被诈骗损失超3.23亿元。新州低幅课程升级，导致开学日期推迟。流行病专家表示，方便个人独居疫情已呈回落趋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月23日，全澳洲新增确诊病例及死亡病例都有所减少。新州通报新确诊15,091例病例，其中6,901例嚟自 RTA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8,190例嚟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另有24例死亡病例报告。新州医院有2,816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96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受6岁以上人群93.92%成两剂疫苗接种，33.5%接种咗加强针。12到15岁人群78.4%完成两剂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28%完成首剂疫苗接种。新州教育部长梅素话：中小学校即将开学。他对学校能够安全恢复面对面学习有信心，学校能够收到口罩，校长将指导家长前来领取口罩，学校还将收到600万个 RTA 快速抗原检测产品，用于常规检测。惠州新增11,695例，另有17例新冠死亡病例报告。全州现有活跃病例186,073例，惠州医院有99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19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2岁以上人群93%完成两剂疫苗接种，18岁及以上人群32%完成加强针接种。惠州教育厅长表示，学生将在1月31日返校上课，在第一学期的前4个星期，师生每个星期将进行2次 RTA 快速抗原检测。超过1,400万个 RTA 检测产品将被送到全州的中小学和托儿中心。包括在第一学期第一个星期前的660万个。惠州学校和托儿机构工作人员将在2月25日之前，或在第二次接种疫苗后的3个月零2个星期入面，强化接种第三剂强化针疫苗。其他保持学校开放的措施包括空气净化器，3年级及以上学生室内必须戴口罩，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的无症状工作人员有隔离规定方框，依靠有替换人员准备。昆州新增10,212例，另有13例死亡病例。昆州现有新冠住院病例879例，有50人需要重症监护。91.81%符合资格的昆州人，89.16%完成两剂疫苗接种。槟岭地 NT 新增28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塔州新增619例。首都行政区 ACT 报告新增756例，另有2例死亡病例。首都行政区有68例新冠住院病例，40%的18岁以上居民完成加强针接种，超过50%的5岁至11岁的儿童在1月第2个星期符合条件后接受了首剂疫苗接种。YouGov教父民调显示，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生活成本将成为一项中心议题。一半受访者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两类议题之一。有50%的受访者表示，食品成本、汽车支出、家庭账单和啤酒价格等政策走向将决定他们在今年联邦选举中的投票取向。医疗保健37%，经济34%和气候变化32%是澳洲人关心的第二大类问题。医疗保健37%，经济34%和气候变化32%是澳洲人关心的第二大类问题。1/5的受访者将房价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已经拥有房产的群体中，只有5%到10%表示关心房价，而名下没房产的人这一比例高达1/3。虽然在所有的年龄组的受访者中，生活成本获得了很高关注，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出生的群体，以及家庭年收入低于100,000澳元的群体，对家庭财务问题最关心。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忠于某个政党，只是根据该党领导层和当前的议题投票。独立经济学家埃斯莱克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4.9% 的同时，工资上涨了 4.8%， 但平均数掩盖了很多东西， 收入在平均数以上的群体的收入在疫情期间获得了更好的保护。这个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其实减少了。他还说，由于封锁期间很多商家暂停营业，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他们的薪水涨得不多，但支付的生活成本却跟其他人一样。亚德莱德消息，南澳近日同英国外长签署了一项新的网络和防御协议，这项率全国之先的三年期协议，旨在通过太空、网络和国防工业，加深南澳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并开启价值数十亿澳元的经济活动。协议以谅解并目录形式签署，以简化南澳企业进入英国市场的行政手续，并通过提供网络安全能力，帮助 AUKUS 即澳英美三方核潜艇协议的实施。1月22日，英国外长特拉斯在参观奥斯本造船厂后，和南澳州长马歇尔在14号科技园区签署了这项协议。根据 AUKUS 协议，奥斯本造船厂将有望成为新核动力潜艇舰队的建造基地。特拉斯还表示，这项协议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改善网络安全，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敌对力量。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捍卫自由和民主。联邦财政部长白明汉表示，我们希望同英美的核动力潜艇建造设施有密切的合作和相互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整合到在这里的设计决策中。从长远来看，预计这项新的英美和南澳间的协议将促进数十亿澳元的经济活动。这个是英国和澳洲间的首个州级协议。综合消息，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的监管诈骗网站 ScamWatch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澳洲人在所有类型的诈骗中损失了创纪录的 3.23 几亿澳元。ScamWatch 在线数据显示，2021年这个网站共收到了286,608起诈骗报告，其中新州报告的骗局最多，达92,117起，惠州报告了第二多的骗局，达74,597起，昆州报告了52,052起骗局。新州人去年受骗损失最大，损失逾1.1亿澳元，其次是惠州人，损失了约7,428万澳元，昆州人被骗损失逾5,856万澳元，排第三。2021年，投资诈骗是导致澳洲人经济损失最大的诈骗类型，澳洲人因此损失了创纪录的1.77几亿澳元，约会同恋爱骗局造成的经济损失排第二，这个令到澳洲人损失了多达5,617.5万澳元，而虚假账单导致的经济损失排第三，令澳洲人损失了多达1,730.3万澳元。65岁以上的澳洲人受骗损失最高，损失了多达8,191.5万澳元，他们报告的骗局数量亦最多，达到46,282起。2021年收到的报告试图获取个人信息的网络钓鱼骗局数量最多，达到71,299起，几乎占所有骗局报告数量的四分之一。钓鱼诈骗者主要通过电话进行诈骗，和生命威胁或逮捕有关的诈骗报告达32,425起，是报告数量第二。身份盗窃的诈骗报告数量排第三，达22,354起。说来消息，由于国家法规的变化，新州数千名学生在 TAFE 开始一系列升级课程时面临入学困难和延迟。 TAFE New South Wales 决定将第一学期的开学日期延后4个星期，以便升级所有课程满足国家法规要求。这个意味着这些课程的交付将从1月31日延后到2月28日，具体受影响课程清单仍在制定中。TAFE 发言人表示，由于国家培训计划的变化，预测培训机构被要求更新250几个课程的培训和评估资料，是通过在一学年内进行的课程更新量的8倍左右。自去年11月发出简报以来，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预测培训机构现在拥有在2022年第一学期开始提供所有课程所需的资料，不过退休机构运营三级证书除外。由于入学率低，一些课程仍在审查中。几乎 New South Wales 采取交叉方式开始课程，虽然大部分课程将在2月开始，但文凭、高级文凭同有申请要求的课程将在2022年3月开始。新州教师联合会主席说，雇主同学生讲给他们的会员听，很多人不能够在 TAFE 网站上注册或查找课程，而 研的课程包括电子、管道、木工、汽车贸易、建筑等课程，已经有数百万人报名，几乎需要作为紧急事项加以解决。澳洲流行病专家表示，欧美冠状变种毒株疫情可能已筑顶，新州和维州的感染病例数现在总体疫情下降趋势。澳洲三位流行病学专家分析了新州和维州的平均病例数和住院模型，预测感染了 COVID-19 的住院人数将很快达到峰值，随后死亡人数将达到峰值，但这两个数字最终将随着总病例数的下降而回落，最有可能的时间是在2月的某个时候。数据显示，新州7日的平均病例数在去年的12月17日达到了 4.7 万几例的峰值，目前这个平均数字已降至 2.8 万例以下。维州在1月14日达到了约4万例的峰值，现已降至约 1.9 万例。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比例亦在度下降。在新州1月8日达到峰值时是 38.6%， 现已降至 17.8%。维州在1月12日达到峰值是 35%， 现降至为 20.4%。莫勒逊大学流行病学建模科室的负责人特鲁尔表示，过去一个星期的病毒检测数字稳定，病例数持续下降，这个反映出欧美国南疫情呈下降趋势。南澳大学流行病学专家艾斯特曼表示，维州的病例数量已经达到顶峰，这个也是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典型模式，快速上升到峰值，然后非常缓慢的下降。维州卫生总监萨顿1月23日表示，维州欧美国南疫情的病例高峰可能已经过去，但最糟糕的患者住院治疗即将到来。重症监护室的病例和死亡病例尚未达到顶峰，但有望很快稳定下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